候这个便雅悯支派两半个支派他们就没有进迦南，就后来就走了，就出走，离家出走了。那出走到什么地方呢？现在慢慢我们才找到了。那么大概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，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新疆，所谓的西域，西域尤其是南疆，特别指的塔里木盆地那一块。塔里木盆地等于是英国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个沙漠叫做塔克里马干沙漠。那么这个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沙漠，也是第一个最大的流动性的沙漠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么大概他们逃了哪里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便雅悯。如果你问他们的口传的话，他们会告诉你说，我们进迦南以前我们打了仗了，结果后来我们就出走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们口传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要证明，怎么证明呢？那这是3500年前的事嘛。我还记得我们本来要去，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就想说，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到丝绸之后去看一看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把一些资料发给弟兄们，很快Jason 就写 email 来了。他说不可能啊，他说为什么，他说这个我们说是我们到这个丝绸之路可能会找到一些，可能会找到什么呢？会找到这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。那么 Jason 马上就说这个不可能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3500年前的事情，3500年前应该大家进迦南才对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那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普通对于失落支派都以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失落了，其实没有想到这个便雅悯支派根本有半个支派就失落了。那现在根据口传是这么说，那现在有没有一些证据呢？慢慢考古学就找到了一些证据，那么就发现说果然3500年前这是可以测验的。那么因为根据那一代找出来的干尸嘛，叫干尸。那而且最妙在哪里？这干尸有好几种，这种干尸是完全用什么？用木乃伊的办法把它保持完整，所以这个脸呢是一脸是清清楚楚，衣服也清清楚，那个衣服根本就是羊毛的衣服，所以根本就是以色列人穿的。那么还有那个脸的样子呢，就跟大家到大奥英博物馆去，你看见不是亚述王，亚述他们把人要是以色列裸去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个壁画的，明白吗？那这个壁画上面你看见那个以色列人被裸的样子，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意思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还有奇妙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，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证明说，中国也好，那一代也好，那个时候也好，没有人懂得木乃伊这一套的办法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些人一定是什么，一定去过埃及，他们才懂得这些技术嘛。所以从各方面来看，你看是有一些证据证明说，很可能3500年前你看见他们那时候七漂流出走，最后呢终于就到了巴基斯坦，而且到了丝绸之路，就到了塔里木盆地，就到了沙漠那一带。那么现在我们不大了解，因为那个如果沙漠流动性沙漠的话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几年前会这样呢？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，考古学家做了很有挖的掘的结果，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在亚伯拉罕4000年前根本不是大沙漠，不是的，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绿油油的一片地，也不是，刚好是半一半，就一部分还是像旷野，但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是有可以农耕的农地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什么，还是靠着农耕来过生活。所以3500年前不是今天的沙漠，那个时候还有河有水，那么可以牧羊的。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样子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当时他们就像他们当时在歌山一样牧羊一样，那种的地不是完完全，因为你知道你晓得以色列如果被裸到巴比伦去的话，不是被裸到，不是以色列当初在埃及，埃及很简单嘛，埃及要么就是尼罗河这个绿洲，那要么就是撒哈拉大沙漠嘛。所以撒哈拉大沙漠就跟我们新疆大沙漠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性质，所以根本它是习惯的。但是呢，在撒哈拉大沙漠跟绿洲中间，那么这就是所谓野地，明白吗？所以在3500年前，要记得这个整个的塔里木盆地是野地， 是在绿洲跟什么跟这个跟沙漠中间，所以一直等到公元前600年700年，真的失落十个支派这个被掳以后，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有机会到这个新疆到西域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才是一片草原，像蒙古一样的草原。所以你知道说从一块野地变草原然后变沙漠，这里面是有过程的。你看整个世界上的地理就这么慢慢演进，你看见很清楚嘛，撒哈拉大沙漠然后再过来，那么这个一直到中国，你是一样啊。今天如果你从新疆到上海的话，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你在新疆你所看见那个边那个样子，就像你到以色列所看见的景色一模一样的，有沙漠有野地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他们当然习惯那样的生活，所以在3500年前，不要忘记有河有河流，而且不是像今天这样，那么也可以牧羊，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地方就很像歌山那一带地方一样。那当然他们在那里学了埃及那套木乃伊，木乃伊不光是皇帝的，你知道今天在这个苏格那个地方他们找到木乃伊，那个人大概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，完全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。所以这种木乃伊你如果在歌山你能找到，那个都不是皇帝，那个都是不是法老，就是他们也会做木乃伊。所以可见这个技术呢应该是他们带着走的，因为他们既然漂流到了这个沙拉，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塔里木盆地那一带，他们自然就留下了。那留下了以后呢，当然你就知道会有一些名字，那个名字一定是希伯来文嘛。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，不过这次不是我们这目标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库尔勒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从和田，如果你坐飞机坐到和田，那到了和田以后嘛，你当然就跨过整个的撒哈拉大，整个的大沙漠，那个大沙漠几乎就像英国那么大一样，所以开了好久好久，那么终于呢，你就到了一个城，那个城叫做库尔勒，那是蛮大的城，库尔勒就是希伯来文。然后呢，在库尔勒附近，大家如果读什么西域啊，读古书，有个地方叫楼兰，楼是楼子，楼上的楼，兰是兰花的兰，所以不是兰，就是兰啊。那么，所以亚兰的兰，那么所以讲到楼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楼兰也是希伯来文很多的，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，他们呢很可能这不是我说圣，你除了这个解释之外没有解释了。所有人类文献里面只有圣经可以告诉你，如果真的这如果考古学找的那一班人，那个人从哪里来？那一班人绝对不是维尔乌族人，因为维尔乌族人不要忘记是9世纪以后才有的，9世纪前根本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维尔族人还没有到以前，那么这个西域这一代的人是到底是哪样的一般，这一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般的人。所以我们所讲考古学所找的很可能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就是他们在巴基斯坦所找到那个失落的支派，那就是他们自称是便雅悯的，很可能是他们，我们说可能是他们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的佐证，那么证明说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旷野里面失落的那些支派。那么当然你如果读中国古书有很多谜没有解开的，比方说羌族，羌呢就是羌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人，那羊人很清楚应该跟以色列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不管怎么多少解释对和不对，但是起码读羌族的人知道说羌族有好几种。当羌人没有入主中原以前，那么叫西方的只要不少数的你都叫羌，都叫羌。那么等到后来大概周朝，因为周朝不要忘记周朝是他的这个开始的叫江源嘛，就是江孟姜女的江，孟姜女的江在这个甲骨文里面，这个姜跟那个姜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姜就是也是洋人，洋女是一样的意思。 所以很多的人就相信说这个周朝入主中原很可能就是羌人入主中原。那么这些说起来故事很长了，因为有人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夏禹也是羌人啊，连那个秦始皇也是。好，那么我们姑且听他们这样说，如果入主中原以后，那么因为他自己是羌呢，所以后来就不叫这个西羌，就不叫西羌了，西边的羌嘛，所以后来羌就改成戎，就是这样的戎啊，所以变成西戎。所以这就是你读中国古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，因为你那一段搞不清楚的，你看就反正是混搞不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讲的羌的这一份古羌跟近羌，就是老早的跟近羌嘛，就是四川那个羌。你到四川去，到九寨沟，你看九寨沟那个九寨现在是藏寨，其实最早就是羌寨，都是属于羌族的。这个可以考证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个都是近羌，是后来的羌。那么古羌就表示历史比较悠久，那比近羌还要早一点。那么古羌很有意思啊，大家如果到如果读古书的话，你就知道讲到甘肃南边的时候，甘肃南边就是河西走廊这样下来到南边的时候，那内的羌叫什么呢？叫苍狼羌。苍是参加的苍，狼呢就是以便雅悯是思略的狼，是苍狼羌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叫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，虽然我们不懂，但是呢可以打很多的问号。那么你可以看着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是不是他们最后也到了河西的走廊。那么如果还有你读这个古书里面什么大月氏的国的起头，最早还到他们还到了河西走廊啊，后来张骞为什么要出使西域呢？就是要和他们讲好这个，说是我们一起来打匈奴啊什么的。后来张骞嘛又被裸了什么等等等等，等到最后真的到了地方目的地，结果他们觉得他们大概在阿富汗那个地方定居的很好，就大夏国嘛，所以他们就是不要。所以张骞呢，他可以说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读整个中国的历史的时候，这些特别西域的历史的时候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羌人呢，据说啊，你到了西安那一带就知道，这个羌人他们有个习惯，羌人埋葬的时候头一定要向西的。那么还有的人指出来说，这个西域呢跟西安陵是很近的。好，那这些是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一些学问，告诉我们大概这就是个暗示，告诉我们说半个支派到哪里去了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最后那么只剩下半个支派，那么你应该好自为之啊，进了家那个好好的享受将来土产才对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么你读到《史诗记》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从十九章开始，你读到最后一段，你才知道一些悲剧发生了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慢慢你知道，西比亚等于是什么呢？等于是便雅悯的京城。就没有想到那个城啊，简直像索多玛一样。后来整个的故事呢，就是索多玛的翻版，明白？完全是那索多玛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最后这个结果神就借着另外十一个支派的起来讨伐他们，所以十一个支派和他们办交涉，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些匪徒犯罪的人把他交出来，犯同性恋罪这些人把他交出来，那么还有很多谋杀的就是把他交出来。结果便雅悯不肯的就打起来了。那么他以为他一定打胜仗了，因为他有700个是左手便利的嘛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打了败仗，26000人只剩下600个人，600个人当然都是大能的勇士了。那么这大能的勇士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扫罗，大概是扫罗。那这就是后来就变成第一个王。那现在在做第一个王以前，现在忽然间以色列他们就悲哀起来了。他们等到把这个等到去征伐讨伐便雅悯支派，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的时候，他们忽然间想他们闯了祸了。他们说怎么我们12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，起头半个支派在旷野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半个支派又不见了，只剩下600个人了。所以他们非常的悲哀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整个《史诗记》的最后的结束。